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节目，我是阿坚。那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桃园市野鸟学会的保育研究组组长徐组长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谈谈小燕鸥在桃园的繁殖状况。那欢迎组长。
大家好，嗨，我是徐景燕，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小燕鸥在桃园的繁殖状况。
小燕鸥其实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一般观众可能很少听到小燕鸥，那因为小燕鸥它好像不是我们台湾原本的鸟类，对不对，组长？
还是算啦，它只要自己有飞过来的都是算台湾的鸟类。台湾现在有600多种都是他们自己飞过来的，或者是土生土长就出现在台湾的。
了解。那小燕鸥它夏天才来到台湾繁殖，那不知道这些小燕鸥是从哪里来的？
它夏天来台湾繁殖嘛，那它在台湾是属于不普遍的夏候鸟，那它四月中会来到台湾，也包括我们桃园嘛。那它繁殖完了之后，大概在七月的时候可以繁殖完成。那在八月或九月的时候，它就会南返，就会往南飞，然后那可能飞到澳洲或飞到纽西兰这么南边的地方去过冬。
那所以这些小燕鸥实际上是从澳洲来的。
对。
那真的很远呢。如果要这样飞，光搭飞机就要飞很久了，不晓得他们这样一般飞从澳洲飞来台湾大概要飞多久才会到呢？
其实鸟的飞行速度很快啦，那它沿着海岸边飞，然后又有那个季风会帮他们，所以其实他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那详细的天数我也不晓得啦。
了解。但是就是靠着季风的帮助，其实在飞行上面其实是蛮顺畅的，而且他们也不用耗费太多力气就是了。
了解。
那想请问一下，小燕鸥来台湾繁殖的时候，它大概主要繁殖的地区有哪些啊？除了桃园之外还有其他地方吗？
台湾海岸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嘛，那这几年的话其实主要应该是在花莲、宜兰，或者是我们的南部，或者是一些澎湖之类外岛，其实都有小燕鸥繁殖的地方。
了解。我今年有看到一个新闻说小燕鸥在澎湖的繁殖有生蛋有繁殖，但是它在那个类似那种海洋牧场上面的保利龙上面就生蛋了，您有知道这个消息吗？
对，那应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了。
很特殊例子。
对，
所以它基本上虽然是在我们的海岸繁殖，那不晓得它喜欢的那种繁殖环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他们还是会偏好喜欢那种开阔的砾石地或是滩地，就是它的选择的巢的附近是没有太多杂草之类的或太多垃圾这些障碍物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很多树林的地方，他们也不会繁殖。他们不筑巢吗？
他们很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凹洞，这样就可以筑巢了。
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中在树枝树梢上筑一个巢，然后住在上面这样。
那不需要，他们就是在地上很简单一个凹洞就可以
了。了解。
对。
那这几年啊，三街在施工之后，中油公司跟桃园市政府还有跟桃园市野鸟学会一起合作，来在桃园的海岸这边设计营造这个小燕鸥的繁殖栖地，那不晓得到底有几个地方啊？
我们从桃园的那个地理环境从北往南来看的话，第一个小燕鸥的繁殖地就是我们的竹围渔港附近有一个算就是我们从渔港里面挖起来的那些淤积泥沙所堆起来的高丘，那个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小燕鸥的繁殖地。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大园的一个许厝港湿地，那第三个是在观音的一个白玉海岸，那第四个是就是我们三街工地附近的一个 G1 G2 的一个滩地， 好，这四个地方就是目前小燕鸥在我们桃园会使用的一个繁殖的地区。
了解啊，那我们在做这个它的繁殖栖地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啊？刚刚您有提到说他们喜欢开阔地，不喜欢有草的地方，那所以在栖地营造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其实应该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开阔的面积要够大嘛，因为它就是喜欢那种视野很开阔的砾石地或者是滩地。好，所以像竹围的那个渔港的那个繁殖地就很好，因为它又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好，然后又靠近海边，好，所以这样子就不会有淹水的问题。对，所以它就是通常会喜欢这种
环境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视野比较好。那不晓得说他们在我们桃园海岸繁殖的时候大概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是危险是什么？
其实小燕鸥他们在自然环境之下要繁殖的成功率是其实是真的还蛮低的，因为我们从其他地方在没有刻意去经营维持他们的繁殖区的那种状况之下，他们的巢的成功率大概 30% 就已经是还蛮算蛮高的，那也就表示说他们有很多造成他们繁殖失败的原因，比如说下大雨积水啊，或是碰到台风的那个侵袭啊，或者是有一些掠食者，或者是一些流浪狗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滩地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游客啦，或者是有一些沙滩车就会跑到沙地里面去活动，那这样可能就会造成小燕鸥他们的巢或是他们的蛋或是他们的雏鸟就是会被破坏，所以说他们在台湾海边的繁殖是真的非常辛苦的。
了解，这真的是很辛苦，不到 30% 的成功率那真的是相当低啦。那所以我们在营造这些繁殖栖地的时候，就是中油跟野鸟协会合作的这个繁殖栖地，我们有做了哪些维护或者是说什么设施来避免繁殖上的一些危机这样子？
这个部分就主要还是要感谢我们中油公司愿意提供一些经费，让我们在小燕鸥的繁殖栖地上面做一个很坚固的围篱啦。好，那有了这个很坚固的围篱之下，好，那小燕鸥就可以很安心的在里面繁殖。那我们鸟会也会派出志工，就是很密集，大概是两天一次就会去观察说，小燕鸥繁殖的顺不顺利，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说围篱有什么不小心有一个底下有个破洞啦，流浪狗跑进去啦，那我们就可以赶快回报相关的单位来做驱离，然后对围篱下方的一些破洞做一些补救，好，立即处理，好，然后把这些损害就降到最低，好，那也会观察说，如果大风大雨的时候啊，那对于小燕鸥的这个栖地会不会有积水啊，好，或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也是都会尽快的做处理这样。
真的真的很辛苦，除了小燕鸥繁殖辛苦，我们为了要维护它的繁殖栖地跟它的繁殖成功率，其实鸟会这边投入的人力物力也都是相当的多，尤其是我们都以为是很轻松的去赏鸟，没想到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才是你们最辛苦的时候，要去到现场去了解跟关注这个小燕鸥。现在是中油小常识时间，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要鼓励别人的时候要说加油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我很久，到底加油和加油站有什么关系呢？根据网络上流传最多的说法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举人名叫张英，他当了30多年的官，一生最重视的便是教育。在他任内，每到午夜时分，就会请两名差役，一名挑灯，一名挑着油篓，见到哪户人家亮着光，并有读书生正在为了学习挑灯夜战，这两名差役便会帮他添一勺灯油，并且送上鼓励。这便是加油的由来。在疫情的期间，大家辛苦了，我在这边也为大家一起加油。那不晓得说这几年下来啊，它的繁殖成功率有比较好吗？在我们的栖地营造的过程中，
刚刚我们提到说，在台湾其他地方大概有 30% 的成功率嘛，但是我们桃园很值得我们骄傲的部分，就是说这几年因为我们各个单位大家努力合作这样的经营管理之下，小燕鸥 的繁殖成功率大概都有到60几%，然后甚至去年还有达到90几%的这种成效。
那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令人振奋的，有60几%、90几%、70几%不同年间的一个百分的繁殖成功率啦。那这样的成果也是让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来骄傲的。那另外一个想问一下这个组长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栖地营造以及他们小燕鸥繁殖的过程中，我知道很多人会来这边尤其是在诸位渔港北岸啊，在这边来赏鸟。那不晓得这些赏鸟人士跟我们的这个繁殖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会不会有什么冲突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互相合作的方式啦。因为虽然我们的志工是2天可以去观察调查一次，但是每天都会有这些拍鸟的人在那边守着嘛，所以说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其实他们也是很非常愿意回报。对，那另外说他们也一直都是对这样的一个装置，就是说我们有搭一个那个叫天棚嘛，就是在围篱旁边搭了一个天棚，这样是可以帮拍鸟的大家挡一下太阳这样子，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的满意。我们鸟会是没有积极提出说希望大家能够有些保育基金啊，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些拍鸟的人是不是也是非常愿意投入一些对于鸟会这样子的努力有一个正面的支持那愿意对鸟会也提供一些保育基金，我们是没有刻意去的，但是我想他们有这种机会，他们也是应该会非常愿意付出这样子。
了解，没有错，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把野生动物保育的越来越好，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在拍鸟的时候也能够注意一下这个繁殖栖地周边的环境啊，比如说围篱不要有坏掉啦，或者是垃圾不要乱丢啊，这些我想都是对小燕鸥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最好的一个开始。最后就是再请教一下这个组长，因为你们跟中油公司还有陶氏府一起合作了这3年下来，那不晓得还有哪些地方您认为是我们小燕鸥繁殖富裕应该要再加强的地方？
其实竹围渔港的那繁殖区其实是小燕鸥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渔港淤积的问题其实也有涉及到安全的部分啦，所以说其实每年能够提供给小燕鸥使用的面积都是不确定，那希望未来有机会是说可以提供小燕鸥一个永久的一个繁殖的基地，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其他的地方没有那么适合小燕鸥，但是小燕鸥也有繁殖的地方，我们也会继续跟中油公司还有跟市府合作，然后继续去调整或者是修正，然后把这些地方再处理的更适合小燕鸥他们在这些地方繁殖。那希望每年小燕鸥都可以喜欢来桃园的这些地方繁殖，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能够让它顺顺利利的繁殖他们的下一代。
了解，谢谢组长，也谢谢鸟会为小燕鸥繁殖所付出的心力，非常感谢。那当然最后也是再次呼吁大家，其实不止小燕鸥的保育啦，那我们对于一般的野生动物都应该要尽到这种爱护跟保育的一个行为跟责任，因为它也是我们自然的一部分，那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如要长远的对于这个生态保育有一个成果，那一定是从基本来做起。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徐景彦徐组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组长，谢谢，
好，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如果对于这个今天的内容，或是对于三阶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来信到我们 cpc@gmail.com 的信箱啊 ，cpc@gmail.com。那我们会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您的提问。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